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对抗新冠病毒；中国驱逐3名美国记者之后，美方考虑相同方式反制；瑞典公民桂明海因为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被中国宁波地方法院判处10年徒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晚间宣布，将要求国会提供至少25亿美元的资金，以应对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笔资金中的至少10亿美元将被用于疫苗开发。这名官员指出，为了让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获得最大的灵活性，政府将要求国会一次性拨款。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言人塞梅尔说，特朗普政府继续非常严肃地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他说，今天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25亿美元资金的追加计划，以加快疫苗开发，支持预防和应对活动，并采购急需的设备和供应。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至中国大陆以外的超过29个国家和地区。韩国、伊朗和意大利的疫情令全球金融市场感到不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有53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从中国撤离的美国公民的病例可能会增加。美国还没有出现像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的社群型病毒传播，但卫生官员正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中国的新冠病毒蔓延到韩国、意大利、伊朗，投资者终于担忧全球疫情的失控会给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风险。美国股市星期一三大指数全线暴跌。截止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4点，美股收盘，道指跌1032点，跌幅为 3.56%， 标普500指数跌112点，跌幅为 3.3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355点，跌幅达 3.71%。 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投资专家郭亚夫说，新冠病毒蔓延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投资人的恐慌，导致了股市大跌。不过，股神巴菲特星期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告诫投资者，股市大跌是买入的好机会，而他基本上是股票的净买家。大多数人都是储蓄者，他们应当希望股市下跌，他们应该想以较低价格买入。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研制包括疫苗在内的治疗方法。白宫贸易和制造政策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政府已经跟4家医药公司陆续采取行动，可能只需要通常时间的一半就能够达到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相关的一些个动态。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由于疫情影响宣布推迟，高层要求各地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和脱贫等任务。 与此同时，官方连续公布了一些省市疫情确诊病例零增长的数字。北京市政府宣布，全市累计确诊新冠病例仍然是399例，连续三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市民生活和工作快要恢复正常节奏了吗？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日前呢采访了北京市内的一些个复工人员和恢复营业的商家，请听他们来谈谈他们的看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在北京的国企和民营企业已经通过员工轮岗、居家办公等形式开始复工。受访者们仍然高度关注这场危害严重的疫情发展。
你已经上班了吗？
已经上班了。
已经上班了。
对。
这个怎么样？这个觉得安全吗？
觉得挺安全的。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因为我每天都看这个数据嘛。现在这个数据就是新确诊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然后治愈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我觉得就应该很快疫情就会结束了。觉得我们那个办公楼那个安全措施做得挺好的，每天去都要那个扫描二维码，然后上传自己的体温，所以说去的人都挺安全的进来的。现在实行那个轮岗，那个如果从外地回来没隔离满14天是不让上班的，去的人也很少，每天就是不会接触很多人，就是大家离的距离也挺远的。
都是那个轮流的那个到单位去打卡上班，部分人呢在家居家办公。这不为了那个疫情期间嘛，都是为了一个避免多接触人群。这样做还是有利有弊，不能说那个哪方面太好，但是从有利的方面，你是为了不要出现这种疫情再扩散，或者以防万一再遇到那种有感染的情况。但是不利的话，就可能有个人办公在家的话，会遇到一种人，他的自律性不会太好，你的效率就低；自律性好的话，你的效率就高点。
一些受访者认为，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合理的，经济冲击主要影响小企业，大企业总体情况仍然乐观，尽管风险和牺牲的代价在所难免。
你要是从疫情管控来说的话，防控肯定都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好，能度过这个危险期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说2月底到3月初还得有一波高峰期嘛，爆发的。所以说这时候在居家办公的话，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好点。因为我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对我们影响最大。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项目上，到目前不知道，正常的话就2月初，一般咱们回来之后就是正月十多号就该上工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停工，工人也没办法，所以说项目开推动不了。而且我们的项目做的是政府的，就是保障性住房这种，这肯定是受影响的。
现在上班的话，这个待遇什么的有没有特殊的安排？
还跟平时一样的。
经济状况不好的话会裁员呢？
这个倒不会，因为从经济来说的话，因为国家管控还挺厉害的，那时候裁员某些企业就是小的可能会遇到，但大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数。
疫情没有解除之前回来上班，如果一旦感染了的话，这个不做工伤处理，这个痛苦了吗？
这个我知道。
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挺正常的吧，本来就应该不算是工伤的。
有些风险还是得冒，是不是这意思？
对，肯定是存在风险。既然有风险的话，但是为了国家这个推动这个疫情不再扩散，牺牲是应该的，是也比较有利的。这个时候还是能取舍就取舍。
一些商家已经开业，不过提供的服务有限，并且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避免人群聚集，生意量看上去还远未恢复正常。
反正在2月10号以后才开的。对，就北京发布那个上班之后才开的。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吗？
现在每天就店里去值班的几个人。
没人在看房啊，最近。开业吗？
现在没有。
什么时候开呢？
这个因为它是房间消毒呢。
开，现在就正
正常开着，正常营业着呢。
那
到
现在关上了啊？
对，因为那个外边老有那个，就是不戴口罩的一些人在这过嘛。
这入住有什么要求吗？
入住没有太多要求，符合登记就行了。啊，该测体温测体温。
这几天回来的人多不多？住客多不多？
不多。戴口罩不能那个聚众，而且我们刚去完东京文嘛。我们店有好多人，但是没让他们回来。他们回家回老家了，就没让他们回来。
那理发吗？
现在理不了，现在得等一会儿那客人理完之后才能理。先出来待一会儿吧，哥们儿。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面临八九六四事件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了一个月，疫情防控仍不见顶。全国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80多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陷入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境地。国际经济学界估计，中国第一季度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另外一方面，中共专制集权治理模式的弊端在疫情的爆发扩散以及防控过程中暴露无遗，进一步损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津津乐道的所谓四个自信受到严重挑战，中共大力倡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濒临破产。大灾过后必有凶年，中共软硬实力皆受到了重挫，这次疫情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的另外一个拐点呢？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胡平认为两会推迟非同小可。
两会推迟真是非同小可啊！他首先他会对前阶段当局要求这个各地复工造成这个巨大的冲击，另外呢，他也会加深官民的对立，那么就像很多那个这个网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早在上个星期一，当局宣布要在今天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来决定是不是要推迟两会的召开。那网上就已经就是很多批评了，那最多的批评，那就无非就是说，你们两会要推迟，可是要求老百姓复工，那就说明官员和老百姓的同命不同价，就说你们不把草民的生命当作生命，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会进一步强化官民的对立，再一点呢，他也会这个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另外呢，张立凡说呢，如果再有一个大城市陷落的话呢，那北京是无法应对了。
我觉得第一是怕死，因为现在北京西城区还就是这个国家党政机关比较集中的这个区域连续的出现疫情，那么实际上离中南海已经很近了，那这个如果开这个人大和政协这个两会，也可能这个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特别是增加对于这个最高层的交叉感染的机会，这个我觉得他们肯定很怕。那再有就是北京市现在连续出现疫情以后，那么现在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都在支援武汉，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如果再有一个大城市，这个陷落的话，那比如像这个北京，如果再被疫情攻陷的话，那北京是无法应对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害怕的事情。
另外呢，张立凡认为呢，虽然口头上是说要讲抗疫情，但真正的是要保的还是中共的政权。
现在呢，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就是说，如果这个保经济，那么就必须要提前的复工复产，那这个呢就难免就有新的疫情扩散， 实际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这个以此作为一个代价，如果能够保住经济，接下来就是保住这个政权，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政权的角度认为，这个有些人员的牺牲还是这个不在话下的，他们是不在乎的啊。虽然口头上是讲要抗疫情，但真正的要保的还是保政权。但这里面呢有一个时间差，也有一场豪赌。
嗯，
要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领导人跟贵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到四月份，这个随着天气变热，这个疫情就会消失。
另外呢，胡平认为疫情的情况呢仍然不明朗，复工的风险非常大。
我想他工商业人士和官方媒体发出这样的警告，反映出来的还是到底是抗疫情还是保经济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
嗯，
只不过呢，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更关心的是抗疫情会影响保经济。另外梁建章还谈到，过度的抗疫会影响公众，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当然，这种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要看一看，在湖北，尤其是在武汉，在抗疫的名义下，那么多粗暴的野蛮的行为，那就可想而知了。嗯，那么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尽管从保经济的角度出发，那这个应该是尽早复工等等，可是确实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仍然不明朗，你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到2月23号是武汉封城整整一个月。在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的节目里边呢，主持人邀请了武汉市民张毅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武汉市面上的最新动态，包括疫情发展以及当局的抗疫情措施等等。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2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这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 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的，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那个微信里面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呢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两三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一月28号，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4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吧，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那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这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4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种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他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她是在18床。
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一月，
视频有证，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2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八人口闭九州户，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购物的群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八九十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多么寒心的事情。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以此来恐吓大家。
好的。
包括今天，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啊，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诈下愚的集中体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部庭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了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 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
嗯，
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
嗯，
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
嗯，
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
嗯，
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被困城中。在维吉尼亚州Springfield 德读高中的肖子涵是其中之一，他在农历新年期间探亲回国呢，探亲之后呢就滞留在武汉，现在他所在的学校向他和他的家人伸出了援手。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与美国其他学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教室里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 iPad， 镜头会跟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让滞留疫情中心武汉的肖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们一起上课。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度，不太懂。
This graph
会是这样？你说第一次。
肖子涵农历春节假期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回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So this one should be equal.
This incident.
武汉的这个事儿给了我很多学习压力。我已经11年级了，时间很紧。学校管理人员说，这时候科技帮了大忙。
作为学校，我们就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让他滞留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的学习。我们就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 Swivel 开发了一个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线上课。
肖子涵最近给学校发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和老师迅速行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3万美元。
我想向他们表达心意，我不清楚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恐惧。我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可怕，人们不允许离开家，这是我们在美国没有经历过的。
情况确实严重，不仅影响世界的部分地方，这个冠状病毒正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提供帮助。
学校与国际援助机构匈牙利浸信会援助组织合作，将捐赠的物资送达武汉。他们捐赠特别防护口罩和非接触式体温计给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儿童医疗中心。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送去的援助可以为武汉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呢，中国的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疫情或能反映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动员和军力投射能力。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那么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后呢，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中国成立了驻鄂部队抗击疫情病例支援队，并且派出多批的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应对疫情，而且花了10天时间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呢，也是交付给了军方。那此外，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那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夫兰呢，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勤力量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view logistics as essential to any rising power.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你必须要有支柱，后勤扎根于国内。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我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拜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和应对的，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时间上较早，通常做得也很严格，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他们做的是好是坏，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占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那他说呢，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彭博新闻社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24号主持一项会议，讨论北京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应对方案。伯明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华尔街日报》本月3号刊登由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研究员米德撰写的一篇名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的文章，引发中国政府的不满，批评是种族歧视，并下令驱逐该报三名记者。报道还指出，针对是否应该对北京采取严厉应对措施，与会官员进行了激烈讨论。有人主张命令数十甚至数百名中国记者离开美国，但也有人认为此举违反法律，也不符合美国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不论采取什么决定，美国政府决心要解决美中双方对待新闻界的严重不平衡问题。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几乎完全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就有超过500名的记者，已经达到美国无法掌控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目前只允许大约75名的美国记者在当地工作，同时认为如果美国媒体出现不公平的报道，就常常以驱逐或者是拒发签证等手段来加以惩罚。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把中国驻美五大官媒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中国大外宣机器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中国立即采取报复，驱逐《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官方理由是这份报纸发表评论，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并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反应的 权利。美中两国在这个时候呢，媒体开刀真正用意何在？媒体战是否预示着双方角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处理疫情上的分歧是否会加快两国在贸易、安全和科技等领域的脱钩？根据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松兰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埃菲尔德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请他们来谈谈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把五家驻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定位是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的个人资料和财产等信息，但是不包含任何新闻报道方面的限制，也不会干涉这五家媒体的报道范围。这五家驻美的中国媒体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其实啊，我先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美国在很多年前就讨论要这样做了，是什么原因让华盛顿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
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美国跟大陆的，就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新闻媒体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角色有不同的认定。那么过去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交往的政策的话，基本上是希望说这个新闻媒体，从大陆来新闻媒体能够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能够把这个在他们在西方的所见所闻这个告诉在大陆的这个观众跟听众。但是大陆出来的这些新闻媒体的话，他们基本上扮演两个角色，对外的话是宣传的角色，其实他们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内的话，他们其实还扮演了一个简单讲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收集情报的一个角色。所以美国的这么多年来的话，对于这种交往的方式呢，有累积的不满，觉得说这个大陆的媒体的话，利用西方社会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来进行所谓的锐实力，要来试图改变颠覆西方的社会。所以再加上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大陆政府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媒体的话有越来越多的限制。西方的媒体的话现在在大陆进行这个正当的新闻工作的话已经非常的困难，所以种种的因素的话让美国政府觉得说，那么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去把他们定位成是所谓的外国使团。这样的话，他们的人员的话必须要向国务院登记，他们的活动的话也必须要报备，然后财产的话也必须要登记等等。那至于说他们新闻采访的活动的话不加以限制，我想这应该讲的话只是说是美国在经过长久的一个思考和容忍之后，对中国的政府的媒体的话采取不得不的一个做法。
嗯，那这个决定呢获得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大力支持。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的时候说，中国共产党或许可以在中国大陆动用审查制度，并且明目张胆地宣传伪装成新闻，但是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另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李施星期二也立即发表声明说，我赞赏把五家中国媒体机构指定为外交使团的决定。在美国，我们相信新闻自由，我们知道这类组织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控制。那陈奎德教授怎么样来看待特朗普总统任职以来两党罕见的达成共识？
我想大家知道美国对北京的强硬的外交政策是这些年来由选民和舆论推动的，是政治精英和学界精英各方面的经济精英的共同推动的，是一种体制性的转向强硬，所以是跨党派的全国性的变化，不是总统一个人的想法。大家知道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相对而言是比较的稳定的，就是说它一旦确定以后就不大变起来比较慢比较困难，因为它要达到某种共识，但是一旦达到共识，一旦变了就会稳定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实质经过这些年来的讨论，特别是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现在大家知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自从美国政府从2017年底定义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后，习近平政府的外交态势就急剧的滑落，跌入了很低的低点了。这个点大家很清楚，所以我想这个行动，刚才说的这五个机构把它定义为中国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一个外交使团的机构，这个行动可以稳定化和凝固化美国这两年多来的外交战略，让它进一步稳定，进一步的孤立中共在全世界的它的大外宣和扩张它这个情报工作，我想当然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不过目前为什么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做，我想主要是有两点原因，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内政策，美国的大选，它的政治因素，大选前夕需要美国政府表达自己的强硬化自己的外交立场，这个对大选是有利的。而在第一个阶段贸易协定签订之前还稍稍有所顾虑，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我想应该采取行动。第二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萌生和蔓延期间，中国政府的作为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特别是压制和惩罚信息流通的人员和手段，多次拒绝美国的医疗援助人员进入中国等行为，这个事件以后，所以美国加深了对北京的警惕和疑虑。
嗯，
我想都是采取这个行动的重要的原因吧。
那刚才就像这个王教授说的，这个中国一些媒体啊是利用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收集情报，做大外宣。那比如说香港的中联办，它的前身就是新华社，那以中国这个记者和外交官的身份从事情报工作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继续请教这个陈奎德先生，那美国国务院给中国的五大官媒这样的定性有没有实际的意义，能不能真的限制他们从事这些活动？
我觉得恐怕比较有限，可以有一些限制，但是还是比较有限，因为大家知道中国这些大外宣它负责有很大的有情报性的工作，包括大外宣的工作，这些它只要在它报备是报备，它就是现在美国政府给他们包括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报备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但是它还是会千方百计的钻空子，因为美国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家，而这个中美之间的信息流通的不对称是多年来政界学界各方面都是诟病已久的事情，就是说觉得必须改变这个现状。现在的改变是说中共限制，就是说以中国政府既然限制了美国的所有的基本的很多媒体的工作，在中国的采访包括美国媒体的中国流通根本就没有，西方媒体也没有，那么我们也限制，这个当然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的原则我自己也早就提出过多少次，这个中国的透明化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如果是但是限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双方都对等的打开，要打开中国这个黑窗，打开中国这个黑盒子，让世界真正的看到中国现在的真正的状况，要世界的媒体真正的要进入中国打破它的防火长城等等，这个双方对等的打开这是更积极的。但是现在美国的政治力量，美国的这有没有能力这样做，我觉得还是可以向这方面推动的，虽然这个推动的起来是比较困难，中共在这方面是它的死守的生命线之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往打开这个方向更加推动，否则的话现在这种限制对于中国这个大外宣的这些机构在海外的工作有一些限制，有一些影响，但是非常有限，我的感觉。
那美国的情报机构啊，星期四刚刚报道说，俄罗斯呢在2016年之后又在干预2020年的大选，可是美国却没有对俄罗斯驻美国的媒体采取同样的定性。我想请问王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俄罗斯跟中国都试图要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系，还有选举进行影响，但是简单讲起来，他们两国的这个做法有所不同，或目标有所不同。俄罗斯的话，基本上是希望说能够制造混乱，怎么讲呢？就是说希望说能够造成美国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个西方民主的这个不满，然后从中就说在政客之间制造混乱，然后来是就是说来增加这个美国人士 对于这个威权政治的一种接受。那中国的媒体它主要的目的，它实行这个瑞士力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能够塑造一个中国大国崛起的这样一个作，基本上着重是在宣传，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区分而已，其实两者都有。那至于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新闻媒体做同样一个限制，我觉得并不能排除，那因为现在还没发生嘛哈，所以如果说俄罗斯做的太过分的话也有可能。但是现在先拿这个中国的媒体来开刀，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陈奎德先生也讲过，就是多年来的这个新闻流通的不对称，美国的话已经是可以说是忍无可忍，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措施。也许在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担心到是不是因此中国政府会对美国的媒体来报复啊，来加以开刀等等，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多久之后，中国政府就驱逐了三位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那我想但是中国媒体利用西方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来进行情报搜集和渗透的话，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反情报的问题，所以说美国政府觉得说不得不做。
刚才你说到这个报复，中国确实就随后立刻驱逐了这个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三名美国记者。那官方的理由是，这份报纸发表了一篇评论，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抵抗疫情的努力。那其实美国的媒体在发表评论和新闻部门这两个部门是没有关系的。我想请陈奎德先生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报界媒体是怎么样一个分工，它是怎么样操作的。
我想这个很清楚，美国的报界新闻界这个基本的行规啊，基本的说了，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社长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决定非常失望，他强调说他们报纸的新闻部门和评论部门之间是完全分开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而且中共驱逐的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三名记者完全都是做新闻报道的，根本不是说写那篇文章的评论员，不是个评论家，所以两者的，而这几名记者和那个评论根本无关。当然就是别人评论了，你最终的你采取的合适的正当的手法也是你去反驳，而不是说限制别人的那个新闻自由，限制别人的评论。这个国务卿那个蓬佩奥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成熟的负责任的国家都明白，自由的媒体既报道事实也发表意见，正确的回应应该提出反论，而不是限制言论，也就是剥夺别人的言论权而且把它驱逐出境，这个是完全是非常荒谬的和邪恶的一个做法，我想这个是很肯定的。我想再补充一句话，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很对，关于三方面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没有对俄罗斯采取这种同样的行动，王教授刚才说的这几点都很对。还有一点我觉得还要提出来说的，如果我们限制于在美中俄三方这种国际政治游戏的话，从来的规则都是最强者，就是美国都是最强者，希望联手最弱者对付次强者，对付第二号。过去在美中苏的冷战时期就是这样，因为当时苏联是强大的，比中国强大的多，所以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冷战对手，而最后就联合中国来做苏联。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了，俄国和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还是第一强，但是中国成了第二强，俄国在经济方面比中国差得很多了，所以说现在就必须对俄国和中国区别对待。而川普自己在刚上任的时候表达了这种基本策略，但是因为通俄门的事件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现在他这个川普这个人，你别看他多变，他实际上他有些基本想法他是很顽固的，从来不大改变的，所以他这个策略并没有变。因此所以而且另外一点是，俄国毕竟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而习近平目前的执政是竭力把中国向毛时代倒退，向脱向共产党集权的时代倒退，所以这两国在事实上也是有差别的，在意识形态上。我想这一点也是美国这个原因背后的原因之一吧，想补充这一点。
中国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月24号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瑞典公民桂明海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中国法院的相关公告指出，桂明海表示认罪，不上诉。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印度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今天第一天的访问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是，那首先呢是特朗普总统这个宣布了美国与印度星期二将签署价值3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那就是美国将向印度军方出售军用直升机、防空系统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他呢是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的一个体育场举行的题为“你好，特朗普”的这个集会上做的宣布。那他在这个集会的演讲中同时表示说呢，他还将与莫迪讨论如何深化两国间的关系，那包括防务合作。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美国应该是印度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事情正在这样发展。我们一道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安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那除了这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呢，这个特朗普还提到了有关贸易方面的这个协议。那他在演讲中说呢，他将与莫迪讨论这个协议。那他说这个协议是美国谈的最大的贸易协议之一。特朗普说谈判还处在早期阶段，但他对双方达成很棒的、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感到乐观。特朗普总统此前是表示说这个贸易协议呢不会是他此次印度之行的这个成果之一。那莫迪在这个集会的讲话中也是对这个贸易协议表示出了乐观的情绪。那他说美印关系在防务、能源、信息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有了拓展，那崛起的印度是美国新的机遇。那两位领导人举行这个集会的体育场是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板球场，可容纳11万人。那当天这个天气炎热，但是可以说整个这个球场还是座无虚席的。那在第一天的访问中，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参观了甘地故居和泰姬陵。当然在这个特朗普到访印度的这个期间之前呢，这个印度是多地是因为这个新的公民法而爆发了抗议活动。批评者认为这个新的法案将导致印度2000多万穆斯林被边缘化。特朗普在星期一的这个演讲中是提到说印度一直是多元化的社会，而且各个宗教和谐相处，因此而受到全球的瞩目。那有白宫官员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在与莫迪会面时私下里会提到有关宗教自由的议题。
是，那我们知道了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访问印度，那么如何解读他的这次印度之行呢？
是，那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板球场的这场集会可以说是莫迪给他的一个回礼。在去年莫迪访问美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为他在这个休斯顿举办了一场你好莫迪的集会。那这样子的安排，10万人的这个集会，再加上成千上万人还夹道欢迎特朗普总统到访，还有特朗普总统和莫迪在集会中的这个演讲中相互赞扬，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样子的安排、这样子的排场也是对这两位带有民粹主义的领导人来说是有助于帮助他们巩固和吸引国内的支持者的。对特朗普来说呢，就是本国数千万的印度裔选民。那在外交上呢，这个印度我们知道是美国印太战略中是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环，是发挥着重要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美国政府的战略文件中呢，也是称印度为制衡中国构建印太地区霸权的这么一个关键伙伴。那从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这个集会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此行的目的呢是深化美印双边关系。他在演讲中呢是称赞印度是成功的民主国家，他说印度对自由社会的信念、对民众的信任，也就是与美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样呢使得印度与美国是成为天然的伙伴。当然这个美印关系呢也是存在一些因素令这个两国的关系复杂化，那包括这个贸易紧张是一方面，那还有克什米尔和塔利班的问题。比如说去年在印巴军队在克什米尔发生冲突之后，特朗普总统提出斡旋解决，巴基斯坦是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印度拒绝。那印度还对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也存有担忧。那么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
允许塔利班重掌权力是印度不高兴和不舒服的。印度对此的担忧是巴基斯坦可能会有进入阿富汗的后门，而美国的协议可能会帮到巴基斯坦。
是的，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至少是一些中国的观察家认为，特朗普这一次的印度之行重点不在于他们是不是会宣布一项这个贸易协议还是什么协议，而是要看这个特朗普的这一次印度之行会带来怎样的战略局势变化。
各位听众，这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